好，谢谢 Mary 啊，非常好的分享。他今天的分享呢，其实跟我讲的内容非常的配合哈。我昨天呢看到一个视频哈，是一个娱乐新闻，讲歌手谢霆锋开了一个很炸裂的演唱会啊。那我现在是很少听流行歌曲了，我只知道。他有一首歌啊，叫《因为爱所以爱》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Kieran 应该知道啊，不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对不对？爱的真理就是我们爱神，然后才能爱人如己。否则，人世间的爱呢，就是像无源之水啊，没有真理和根基，啊，神才是爱的源头，神才是爱的源头。我们需要从这里呢，从神这里源源不断地吸取他的供应，我们的爱才会有根基、有真理、有力量。神对我们爱的最高峰呢，就是像 Mary 刚才分享的，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十字架就是神的恩典荣耀的高潮。爱的极致就在这里显明了，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恩典，恩典的教义呢，其实我之前已经讲了五大纲领哈，这一次是从五个维度的角度再一次来讲恩典。其实我是很喜欢讲恩典这个主题的，因为我被圣灵感动的那一刻，那种感觉还非常新鲜哈。那一刻是改变我生命的一刻，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来全不费功夫”，对不对？这就是恩典的工作哈。我们能信，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和品德配得上做一个基督徒，这完完全全是白白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前几天呢，我在看斯布真的一篇讲道啊，他在这篇讲道里头呢，他用一个他自己发的梦来形容什么是恩典呢？他说，在某个周五的晚上，他就躺在床上，在半梦半醒之间呢，他就感觉看到一个天使从天上而来哈。手上拿着一项冠冕，然后跟他说：“哎，你已经打完了人生完美的仗，这就是你的奖赏啊！”把那个冠冕递给他，然后斯布真就摆了摆手：“不不不，这我不能接受他哈，我不配，我不能拿他。”然后天使就跟他说：“天国就在你前面啊，你可以走进去。”斯布真还是说。我不能，我不能接受，我不配，我没有资格得到任何奖赏，我没有权利得到这样的安息。然后天使就看着他，这是恩典，不是功劳，这是恩典，不是功劳。斯布真就在想，哎，我要去拿这个冠冕哈。然后这时候他就醒了，这个梦就结束了。然后斯布真呢，就花了很长时间在思考什么是天国，什么是恩典啊。他说，如果天国是凭着功劳而获得的，那他永远对我来讲，他永远不会是个天国。那即使我在其中，我也会觉得我自己来错地方了，我肯定不属于这里，因为我没有资格进入哈。但如果说一切，都是恩典而非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走进去，我们很高兴地接受那一项冠冕，然后带着喜悦和信心跟其他信的人一起坐下来。所以呢，如果天国不是恩典的话，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进入，即使我们可以，也不是按常理可以进入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区别就在恩典，就在恩典。 恩典呢，就意味着这个施恩者呢，他的主动啊，我们的信仰是上帝的主动的启示，他主动施展他的救恩，他的救赎啊，他来到十字架，显明了他的公义啊，这一切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了。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从天而降的啊，是上帝的一个辅救啊，来寻找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跟其他宗教的区别啊，其他宗教都是自我救赎，对不对？凭自己的努力啊，向上攀登，到达一个神圣的高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堕落跟圣洁公义的上帝之间的那个鸿沟啊，没有意识到在罪的诠释下人类的那种无助、那种悲惨的光景。所以我们要跳出这样的可怜的境地呢，就不可能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只能靠一个外部的力量，这就是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呢，就借着罗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经文来继续学习这个恩典的工作原理哈。那保罗呢，在这两章里头说出了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恩典不仅要我们称义，恩典还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权，约束我们，来帮我们成圣。就是 Mary 刚才说的，他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他不单只称我们为义了，他还帮助我们成圣。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我们要讲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哈，这个大家看不清楚的话，我来读啊，我只读一些今天我要讲的一些要点哈。罗马书第五章12-21节啊，12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16节，因一人犯罪而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众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然后在罗马书第六章1-14节，怎么说呢？刚才我们在那个启恩经文已经读到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3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然后11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14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然后呢，罗马书的第二部分也是15-23节呢，是讲义的奴仆哈。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果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来细看这些经文，然后去了解保罗要跟我们宣讲的真理。上一次呢，我来控制这个吧。上一次我分享的是罗马书第3:21-26，就是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那一段经文哈。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呢，可以说是罗马书最中心和核心的部分。有些神学家呢，甚至把那一段经文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一段话，是因为保罗呢在描述人类这个所有人都亏欠神的荣耀，活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那个悲惨的光景之后呢，他在第三章用了但如今这三个字宣告神亲自介入了，就是在漫长黑夜之后呢，就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已经来临，世界被光明充满了。那保罗就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么一幅图画，这就是福音大好消息啊。那跟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可以媲美的神学重要的经文里头呢，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啊，就是讲亚当跟基督的这个对比。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保罗是用一个宏观的视觉来描绘一幅救赎历史的一幅怎么说像鸟瞰图那样哈。那这幅图呢包括了全人类所有的人，这里再也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了。保罗说所有人都跟两位人物中的其中一位有关系这两个人的行为呢就决定了属于他们的人的永恒的命运。所有的人不是属于耶稣就是属于亚当没有第三个领域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立地带你要么就属于亚当，因为罪或者不顺服而在死的判决之下，要么就是属于基督，因为他的义和顺服而有永生的保证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保罗比较了亚当和基督做了一非常详细的对比他们分别的代表什么呢？就是过犯与恩赐的对比，定罪与称义，还有悖逆与顺服最后是死亡和生命那在亚当和在基督里边，那分别就是这些元素的对比。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基督顺服的行为，他克服亚当不顺服的行为，这个能力呢，是这段话的主题就是恩典大过罪，是这段经文的主题。然后保罗呢，也通过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信能够进入我们现在所占的恩典之中，而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就说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答案，那就是因为基督的顺服行为确保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的永生这就是保罗的答案。那下面我们来细看这些经文里头的一些术语和概念我们了解这些关键的术语和概念以后，我们就会对保罗所要表达的真理会理解得更好。首先就是亚当与罪，亚当与罪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呢说这个罪它是用单数而不是用复数，就是 sin， 它不是说 sins 那他给这个罪呢有一个非常主动的角色，就是他掌权，他把罪人格化了，他把它描述成一种力量。他在基督以外的这个世界呢统治带来的灾难和死亡，这是把他人格化，像一个君王一样来统治首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把罪归到亚当头上而不是夏娃？大家都知道，保罗也知道第一个犯罪的是夏娃，对不对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亚当是男人，对吧？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他所以这个就很简单 所以呢，我们听到有些男人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哈，就麻烦他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责任哈。那保罗在这里明确表明，没有人能逃脱这个死亡的统治，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但是保罗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亚当的罪是怎么导致所有人死亡的，他也没有说明亚当的罪跟所有人的罪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会导致我们都定了罪呢？亚当自己犯的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很多人表示不服，尤其是现代西方这个个人主义哈，我祖先犯的罪关我什么事？我上一次提到这个柏拉修跟奥古斯丁之间的论战，柏拉修他就不服啊，他认为亚当犯罪就是他一个人的事，跟他的后代没有事，没有关系。后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亚当他带了个坏头啊，做了一个坏榜样，大家都模仿他去犯罪。所以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也可以去行善啊。那亚当为他的罪为什么导致全人类都犯罪？有两种解释。一种流行的解释呢，就是亚当的罪跟人的罪之间有一个媒介啊，有个中介的元素，就是这个腐化的人性。亚当的罪腐化了人性，然后就成了人类犯罪的基因啊，这个 DNA 啊，一代传一代，就是人继承了亚当的本性，效法亚当的榜样，来重演着亚当的故事啊，这个就是一个基因，一个遗传的一个解释，很流行哈。第二个解释呢，我们是相信更接近保罗的描述啊，就是所有人在亚当里跟亚当一起犯了罪。那在亚当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在保罗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旧约里头，犹太人那个集体的观念是非常普及的。某个人的行为它具有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可以被视为其他人的行为啊，他就代表了所有人的行为。比如说在约书亚记，亚干偷取了耶利哥的财物，对吧？大家都很熟悉。这些财物呢，是神命令是当灭之物。所以当亚干偷了这些当灭之物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就是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对不对？亚干一个人犯罪，全体以色列人都要遭殃哈。就是在神的眼里，一个人的罪可以归到整个群体啊，这是圣经的概念。所以呢，保罗是采取了这么一个概念哈。对保罗来说，亚当跟基督一样，是一个集体人物啊，所以他的罪同时可以看作是他的后代所犯的罪。仲马田博士呢，他讲了这么一个逻辑啊，就是神始终是借着一个首领或者代表了处理人类事务的。整个人类历史呢，可以说用亚当带来的结果，以及基督所带来或者即将要带来的结果来概括啊。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亚干偷了当灭之物，导致所有以色列人都要被惩罚，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冤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被钉死的这个事情哈。我们在使徒信经上每次都读到耶稣是在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手下受难，对不对？那比拉多当时他是洗手，表示自己是清白的，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哈，不关我的事。但使徒们并不是这么看的。圣经说，不仅是希律王和比拉多，还有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同心合意的聚集来反对耶稣，所以导致耶稣的受死不仅仅是他们的罪，也是我们的罪，没有人是清白的。 有一首黑人灵歌啊，叫《你是否在场》啊，他就说，当他们把我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是否在场？那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都在场，我们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负有这个有责任的、有罪责的参与者，对啊，我们都是杀死耶稣的人啊，所以没有人是清白的。所以我们在亚当里跟我们在基督里，如果大家还不明白在亚当里犯罪是什么意思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看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相反的，对吧？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那并不是因为我们像基督那样为义而被称义，对不对？那同理，我们在亚当里犯罪，也并不是说我们像亚当那样犯罪而被定罪，所以这个逻辑一定是要搞清楚了。所以我们看第19节哈，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亚当的悖逆是众人被归入到罪人的那个根据。那亚当的顺服呢，也是众人被归入为义人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我们已经被判为罪人；我们在基督那里，我们什么也没做，但是我们被判为义人。这个就两者的平行关系哈。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亚当与罪？就是正如我们在因着亚当的作为而被定罪，照样我们也因基督的作为而被称义啊！这就是为什么亚当的罪也成为我们的罪啊！就是在亚当里我们要理解，然后我们对在基督里我们也会有更好的理解，我们下面会讲到。然后我们还有个概念往下看呢，就是什么叫过犯不如恩赐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说，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远远大于亚当所带来的定罪。这就是恩典大过罪的教义啊。打个比方说，一个罪犯他被判了死刑，对吧？然后他又得到一份特赦令。那么，如果你是执法人员的话，你手上拿到这两份啊，一份是判决书，一份是一个特赦的一个特赦令，你应该怎么处理？那当然就是不杀的这个文件要比要杀的这个判决书那个效力要大但是呢，当保罗说恩典大过罪的时候呢，就是不仅仅是免去这个罪犯的死刑那么简单哈，不止这个。保罗不仅仅说是基督纠正了亚当带来的那个毁坏哈，回到原点而已，不是这样子。他是强调基督还带来生命和恩典，是远远超过亚当带来的这个死亡和咒诅。所以路德在那个罗马书讲义的时候呢，是这么评述这一段经文的。他说，人因亚当失去上帝的义，但在基督里所得的不只是回到原点，更是把信徒带到一个更高的属灵地位，就是与神和好，更是被提升到神儿子的身份。再打个比喻来说呢，就是亚当就好像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哈，他堕落以后呢，他把整个人类都拖进那个无底的一个债务的深渊哈。然后基督来呢，他不单只偿清了所有的债务，他还赐给信他的人取之无尽的财富，还使他们收养成为神的儿子，永远住在神的家中哈。那这个恩典大过过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句叫律法，叫过犯显多啊。律法怎么增加过犯呢？这个律法不是要灭罪，是要 限制和防止大家犯罪的吗？为什么律法会使过犯显多？我们先看律法是被加上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被颁布之前，罪已经存在了，但律法的颁布呢，并没有减少罪的发生哈，它没有办法去灭罪，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一个现状。所以呢，加尔文说律法呢是插入到人堕落的状态之中，使人的罪恶显得更，让人的罪恶显出他的真面目来啊，它是这个功效。古德温哈那个 Thomas Goodwin 呢，他说有个比喻，他说律法就好比那柄神圣的手术刀，他把罪的那个脓疮划开，把那个脓划开，使里边隐藏的那些腐烂展露出来。他说律法就是这样，让你看得见罪有多么的严重。那罪呢，就是在律法这个镜子里头，显露无遗，是让人无可推诿，它起了这么一个功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律法呢仍然是神的律法，它是神赐给以色列的礼物，它最终在救赎的历史上呢，它具有积极的作用。那律法呢，是揭示了人没有恩典的状况下那种绝望的一个状况。但是保罗在这里要跟我们讲的是，神的恩典是足以胜过律法所带来的那个罪的诠释和严重性。所以无论以色列在罪的诠释中他堕落有多深，神的恩典总是更深哈。那我们在旧约里都看到先知多次回顾以色列，在公然而且反复的犯下罪以后呢，先知们都仍然宣告神愿意饶恕的这么一个心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放弃他们。所以这个恩典的洋溢，恩典的显多，最终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体现。好，那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到21节呢，最后一部分就是讲罪作王和恩典作王的对比哈。这个是保罗在比较亚当和基督，做这个对比的时候达到一个高潮，那就是罪与死的掌权以及恩典和义的掌权这个的一个差别。那保罗在这里要我们看见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罪的权势再大，恩典的权势会更大；罪的毁灭再深，恩典的拯救更深。罪是叫人死，恩典就带来永生。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21节要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信息。爱德华兹呢，来形容这个恩典作王跟罪作王。他说：“罪支配如夜，恩典掌权如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把罪跟恩典比喻成黑夜与阳光更为贴切的了。奥古斯丁呢，他在《忏悔录》里头呢，他思考一个就恶。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恶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什么是恶？然后奥古斯丁就是发现它不是一个实体，不是某物，因为如果它是实体的话，它必定有神所造的那个善性在里边。所以呢，恶它不是一个实体哈，它只不过是善的缺失。就好像黑暗，不过是光的缺失。所以呢，为什么神创造万物，这世界 却有恶的存在呢？哎，奥古斯丁这样就可以解释了，这是因为神根本就没有创造恶，恶只是受造者离弃这个善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缺失啊，让善的缺失啊，因为人的自由选择嘛，带来对善的剥夺，但神的主权里允许这一切的发生，好让他的啊，好让成就他更大的一个救赎计划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过犯不如恩赐，恩典胜过罪，耶稣超过亚当，就是因为这是完全不对等的两种力量啊。罪与恩典的对比就像黑夜与阳光的对比一样。所以啊，罗马书第五章的那个主题就是耶稣顺服的行为，他克服了亚当不顺服的行为的这个能力啊，因为是这种两种力量是不对等的。我之前呢看过一本书哈，是很久之前我信主之前看的，就是大概是讲一个民国时期一位姊妹的信主的一个见证啊，他这个姊妹叫什么名字以及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很久以前看了，但是那个故事我没有忘啊，印象非常深刻。就这姊妹她没信主的时候，她的一个老师或者朋友啊，是个基督徒，她就带她去去一个森林，一个很潮湿的地方啊，她把那个一个砖头反过来放在阳光下，然后砖头下面压着那些潮虫啊，那些恶心的东西哈，在太阳光之下就四处逃窜。然后这个姊妹就跟他说，我们人心也是这样，有很多私欲，很多阴暗，有很多的不安，但是恩典的阳光照进来的时候，这所有东西都会消失。然后就在那一刻，这位姊妹就信主了，她突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恩典的奇妙做工哈。我相信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感动归信的那一刻呢，我们都能感受到，对吧？就好像是阳光对黑暗这种不对等的压倒性的力量，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告别那个罪的领域，而进入耶稣的领域。所以呢，罪和撒旦仍然在掌权的，其实因为还有许多人继续向他来屈膝，但他们的统治就像黑暗的统治一样，它是一个幻象，是一场虚张声势，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们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被推翻了，被解除武装了。所以现在基督在掌权，在神的右边，一切都在他的脚下，啊，等待他的那些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啊，这是恩典作王给我们的一个意象。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第六章，就是在罪上死，在基督里活。保罗在前面呢一直都在描绘神的子民的一个美好的图景哈，就是过去我们属于亚当，罪与死亡的这个源头，那现在呢我们属于基督，是生命与救恩的源头。但是保罗这个图景会不会有点缺点什么，是不是有点失衡了？因为保罗只是给我们展现这个恩典的掌权，恩典得胜的那个辉煌的意象哈，但是他几乎没有提及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成长和门徒训练，他好像似乎就是直接从称义就跳到了荣耀这一步了，而略去了这个成圣的这个一个过程哈。为什么我说 Mary 今天讲了，其实跟我讲了我要讲的信息的，就是我们被神更新的过程哈，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呢，当保罗说我们活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会 没有讲我们怎么成圣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很多的误解，也遭受很多攻击哈，很多批评。那他们批评保罗什么呢？他们批评说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就是说因着恩典来称义，而不是靠行为来称义，那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有行为。那更糟糕的是，这个福音似乎在鼓励我们在犯罪，因为保罗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对不对？那么在逻辑上，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是不是我们应该是不断的犯罪，好让神有机会会增加他的恩典和赦免呢？对吧？这种批评的言意，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保罗所传的自由恩典的福音呢，实际上是鼓励了无法无天纵容了罪恶他向罪人承诺了两全其美的一个图景就是他们既能在今生纵情的享乐放纵自己，又无需担心自己失去这个救恩的福分。那对恩典的这种错误理解其实到现在还有，对不对？当我们说圣徒永蒙保守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把它有些人把它简化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很多基督徒听到就很愤怒而是说你们别做梦了不要以为拿到一张全票就高枕无忧可以继续犯罪。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回答是什么呢？保罗是这么回答了，神的恩典它不仅是赦罪，也使我们脱离犯罪。也就是说恩典不仅让我们称义，它还让我们成圣。那我们怎么才能成圣呢？保罗在这里给出我们答案，就是恩典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恩典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待会我们会看什么是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并且引导我们进入顺服神的这种新的奴役里头这就是保罗的答案那我们看一下称义与成圣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在威斯敏斯特大要里答问是这么来解释的，他说称义与成圣有什么区别，他是这么回答，在称义中神将基督的义归算给人，在成圣里头他的灵将恩典浇灌在信徒心中，并使他们得以操练这恩典。在称义里头呢，是罪得赦免，在成圣里头罪被制服。那简单来讲称义就是让我们脱离罪的罪责这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宣告宣判。但成圣呢，是让我们脱离罪的作为这是道德意义上的让我们成为义人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虽然在法律上被称为义就是我们称义被归算为义，就不代表我们是真正的义，不代表我们就是在道德上就是已经是个洁净的人了。所以成圣呢，是基督徒一辈子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我们说我们寻求神，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才开始的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所以制服罪的权势是罗马书第六章的一个主题。好，下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向罪死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理解这个概念很重要We died to sin。首先呢，保罗以强烈的措辞驳斥了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肆意的犯罪这一观念。保罗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我们像罪死了这个概念我们要了解啊。那有人说呢，像罪死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罪面前已经死了，就我们对罪的那个诱惑就变得像 一具尸体那样，对外界的刺激毫无反应。那支撑这一观点的经文呢，是在第六节哈，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因为基督不仅承担了我们的罪责，也承担了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堕落的本性。那这一个旧本性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被治死了。就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罪没反应了，我们已经像罪死了，像个死人一样，对罪没有感觉哈。那有很多神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哈，比如说他们有一些神学观点说，死人不会犯罪，而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对罪的态度应该像死人一样，不动情、不敏感、没反应。但是这样的神学观点呢，是有问题的，有很明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是伟人啊，很灵命很高的人，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哈，我们真的对罪毫无反应吗？罪每天都在诱惑我们，对吧？那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堕落那个本性的根本就还没有死去啊，还没有就说归于沉寂，它其实还是很活跃，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罪的诱惑啊，私欲的那种力量还存在，而且非常的活跃。而且呢，如果我们像罪死了，像尸体一样对罪没有反应的话，也不符合保罗的这个劝勉了。如果是这样子啊，保罗就不用对我们有那么多的劝勉了。保罗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他也没有必要告诫我们说，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对吧？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对基督徒、对教会、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劝勉和告诫。如果我们真的信主以后会对罪死了，是对罪没有反应的话，他就不需要这么做。而且关键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理解，像罪死了，这个是对与基督的死的那个意义其实不相符的。保罗在第十节说哈，他是耶稣哈，说耶稣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对吧？那保罗说基督像罪死了一次，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可能意味着基督在某个时刻对罪不再敏感，是不是？这就暗示着他曾经对罪是敏感的，所以这个逻辑要一致哈。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就是对基督圣洁的品格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亵渎。那么像罪死了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哈，基督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啊，这个表达呢就是很自然、很明显的含义呢，就是基督他承受了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就是他满足了罪的要求，支付了罪的刑罚。那也就是说，他是向罪的刑罚死了，所以呢，罪再也不能对基督徒提出任何要求来索取任何的代价，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偿还了这个赎价。所以呢，我们死是我们借着与基督的联合，他的死就成为了我们的死。我们向罪而死是向罪的刑罚而死。所以呢，洗礼的意义哈，我们这里就可以谈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与基督联合， 特别是被钉死和复活啊的基督的联合。那洗礼还有其他的意义啊，比如说罪得洁净和圣灵的恩赐。但是呢，洗礼最核心的意义是在于我们与基督联合。啊，我们再讲多一点哈，再讲多一点关于这个死哈，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啊，有时候教会也讲我们要死，天天死，对吧？所以呢，有两种死法，两种钉十字架。我们再讲多一点，那就是我们看第六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这里说到我们的旧人已经同他同钉十字架，那这个就有点支持刚才我讲的那种，第一种的那个观念，就是我们对罪像尸体一样没有反应哈。但是呢，这句话它不可能是指我们的罪性或者旧性情被钉死了。实际上呢，这里说的。我们的旧人不是说我们，较低的那一部分，而是指我们以前的那一部分，以前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悔改信主之前的那个人被钉死了。所以被钉十字架的不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旧性情、这个罪性被钉死的，而是我们整个人，就是在归信之前的整个存在。那所以我们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其实等同于前面第二节说的我们像罪死了。那么有很多人呢，将这一句话跟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4节加拉太第五章第24节是这么说的，在那里呢，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了。如果我们把这两节的经文连在一起，自然就以为刚才说的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也是在讲我们把旧性情钉死了。但是呢，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的钉死十字架是指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把我们救赎出来了，是讲这个事情。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呢，是讲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就我们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第一种同钉十字架呢，是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像罪死了，这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是像罪的刑罚而死。但是第二种呢，就是加拉太书上讲的这个钉死十字架是道德意义上的死亡，是向罪的权势而死。那第一种呢，是属于过去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重复的。但第二种是加拉太书的这个同钉十字架呢，是指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我们有意识的抛弃肉体的情欲。那这种态度是每天都要更新的，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可以重复的，甚至是持续不断的，是我们生命中一直都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两种同钉十字架的区别哈。所以我们说天天死，我们要天天死，指的是加拉太书所说的第二种，是我们不断的有意识的去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钉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章的十一节哈，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哈，如果基督的死是向罪而死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他的复活是向神而活，并且我们借着信心与洗礼跟基督的死与复活联合，那么我们自己也是向罪死，也是向神而活是这么理解。那我这里说当看， 单看就是算的意思。这不是自欺欺人哈，也不是凭空来强迫我们自己去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我们不是假装我们的旧性情，我们罪性已经死去，我们也不能假装我们对罪的诱惑一点反应都没有。相反呢，我们还非常清楚它还在活动，它还非常活跃。相反呢，我们是要认识并且要牢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因此呢，终结他整个生命的历程。所以呢，我们要思想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要思想我们真正的身份，就像基督一样，是向罪而死，向神活。我们必须时刻的记住这个事实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圣洁生活的重大秘诀是在知道，是要记住。一旦我们知道这个现实了，我们就回不到以前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一章要我们跟我们传递的这个成圣的一个秘诀。我说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我在澳洲那么多年，其实讲英文已经超过讲中文了，但是呢，我一直以为我的英文非常标准和流利跟本地人没差直到有一天很多年前的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公司进来一个西人的女孩，就是来销售那些慈善的，那些要做慈善的要捐点钱的那种，因为他要大家捐钱嘛，所以呢尽量的跟大家套近乎那样子。然后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很像我某一个亲戚，他嫁了一个亚洲人菲律宾呢还是哪里人我一听你就有这个亚洲口音然后我听起来心里就一百个不高兴就是我长得那么帅，你还说我像菲律宾人还是怎么样我以前的我是非常的那种 racist 不高兴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他自从他说我有很严重的亚洲口音的时候，我脑袋里头就再也回不到以前假装我非常的流利了。后来我还发现我讲普通话也有非常严重的广东口音，所以呢现在一讲话的时候呢，我老是处于这个认知里头我的不管讲什么话都有口音，讲英文有口音，讲普通话也有口音再也回不到以前假装我自己很流利讲得很标准，回不到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清清楚楚地记住你现在真实的身份，不要再回到以前那种虚假的不知道的那个现实，那个虚假的一个错误的认知里头保罗是这么提醒我们他在这一章他告诉我们，在亚当的第一卷已经结束了，你们现在在基督的第二卷书里头，如果我们要重启第一卷，就好像我与基督同死同活没有发生过，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旧生命已经终结，那个账目已经清算，债务已经偿还，律法已经满足，我们就会对从前的生命不再有任何的眷恋这个就好比一个已婚的女子她现在活的是不是还像还没有结婚一样这可能性是有的有些人会这样还留恋以前的生活，但是一个已婚的女子她是记得她现在的身份。我们重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还活在以前的最终， 也是有可能，很多人还过着以前犯罪的那种生活，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他现在的身份，他要回想自己已经受洗了，那是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的一个象征，他们想到这一点就会要按这个与他身份相符的那个标准去生活。所以圣洁生活的重大秘诀在于思想啊，在于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知道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和复活，我们是要纪念，要默想，要领会，要铭记这个事实和真理，一直到它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啊，我们重归旧路，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其实是不可想象的。重生的基督徒回到还没有重生的那种生活状态，那就是等于是什么，等于一个成年人回到童年的时代已婚的人回到单身的状态，获得释放的囚犯回到监狱的那种状态，这就跟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跟我们与旧生命已经断绝进入新生命的这个事实是不符的。所以我们洗礼呢，就像两个房间之间的那一栋门啊，它为我们关上旧生活那个大门，而开了新生活的那个大门，我们已经死了，也已经复活了，就是这个意义。保罗在这里问了，我们怎么能还活在我们已经死去的那个旧生命之中呢？保罗在这第六章不断问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保罗说，罪将不再做我们的主宰。他这里表达的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确据，甚至是一种应许。虽然信徒还会经历过很多罪的诱惑但罪已经不再拥有这个统治的权柄，罪可能反叛，但是在重生的人身上呢他不再做王这个就是保罗要说的真理。罪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但是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身上他不会做王，这就是一个确据，一个应许。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就是脱离罪的这个秘诀。加尔文说一旦基督的恩典在一个人心中开始生效的时候，罪与死的王权就在他身上终止了。所以一个知道自己不再被罪所捆绑的人，就能够以新的力量和勇气来抵抗这个罪恶的权柄。所以这个我们在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是恩典使我们不再是被动的去遵守律法，而是主动的去做神喜悦的事情。我看过丁道尔呢有一段话，在评论罗马书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个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各位请记住，基督不是为你赎罪而好让你再次惹动上帝的愤怒，他也不是为你的罪而死好让你继续活在罪中，他洁净你不是为了让你像猪一样又回到原来的污泥之中，而是要你成为新造的人，按照神的旨意过一种新生活，不再随从肉体的情欲这段话就是响应了保罗的教导，恩典并非是放纵的许可，而是我们成圣的动力保罗就完美的回答了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大家攻击和批评他的那些话。 好，我们最后看一部分呢，就是义的奴仆哈。那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一到就前一部分第一到十四节当中呢，保罗是从与基督联合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这个是被动的啊。然后后半部分呢，也就是十六到二十三节，他用归于神为奴来比喻，来强调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我们把自己献给神，顺从他，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啊。这一次呢，他强调从最终得自由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归于神做义的奴仆。这里保罗他比较自由和奴役哈，这是一个悖论性的真理，也就是每一种奴役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自由。比如说我们没有受义的奴仆，像保罗说的，我们没有受义的奴役，好像是自由对吧，但其实他是被罪所奴役。那这种自由呢，是一种假自由哈。有一种奴役它可能是自由，如果我们被上帝奴役，被义奴役，那是真正的自由。那我们说基督徒的自由讲的就是我们作为义的奴仆啊，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是耶稣的奴隶，我们是他的奴隶，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真正的自由啊，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要跟我们传达的就是真正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乃是做神的奴仆，做神的奴隶。这一个概念呢，其实不难理解啊。我们在学改革中培训第二期的时候，加尔文在抨击教会里头的各种宗教迷信啊。我们基督教我们会批评别人的宗教迷信啊。我们批评宗教迷信，哎，人家说你基督教不也是迷信嘛，对吧？但是加尔文他可以做到，他可以批各种各样的宗教迷信，他不是依靠科学啊、逻辑啊、理性啊来破除这些迷信。那他依靠的是什么呢？他依靠的是一个真正的纯正的一个信，是个最高级别的有神论，真正的信仰才可以破除这些下面乱七八糟的这些迷信啊。所以你只有真正的最高级别的相信，你才会破除那些很低级别的那些迷信，对不对？然后自由与奴役也是这样子，你只有我们说真理让人得自由，就是这样，其实你是服从在真理之下，你是成为真理的一个受他的奴役，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啊，这个就是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了，人类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自主的状态，就是人要么呢就在罪的权势之下，要么就在神的掌权之下，没有中间地带的。很多人说，哎，我不信，我不信这个，我不信那个，我是自主的，我是自由的。不是，你不在耶稣这里，你就在亚当那里，你不是在神的掌权，你就是，你不是神的奴隶，你就是罪的奴隶啊。问题不在于人是否有自己的主，问题只在于人是选择服侍哪一个主而已。所以保罗说，服侍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而服侍神的果效就是生命啊。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你就是罪的奴隶，就是要么你是罪的奴隶，要么你就是义的奴隶。所以保罗用要么，要么就是已经明确表示没有中立的可能性了。所以有一些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非基督徒呢，其实就是他们处于一个幻觉之中啊，他们是处于撒旦制造并且维持的这种幻觉之中。所以基督徒的自由啊，不是说自己想做自己的事情的这种自由，它是顺服上帝的自由，是一种愿意的、喜乐的、自然的。所以加文说顺服啊，顺服上帝就是知师知母，就是你只有顺服你才可能真正的认识上帝，你才会成为认识你的知识的一个根基。好，这个就是有一种自由是带来死亡啊，就是不信神的自由，有一种奴役通向生命，那就是成为义的奴仆。好，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一些要点。我们讲罗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经文，保罗向我们讲了这个恩典作王的这个伟大的真理。然后呢，保罗用一个非常坚固的合乎逻辑的基本上是无可反驳的理由来反驳那些批评在恩典之下还可以继续犯罪的一些质疑。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是以跟基督联合的人，也是属于神的奴仆，我们借着洗礼呢与基督联合，也因着归信将自己献给神作为他的奴仆。那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状态啊，这个生命包括完全的归属，一个完全的责任，完全的委身，完全的交账啊，这是恩典之下的一个生活特征。如果我们还执意的继续犯罪啊，故意滥用恩典呢，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令人觉得很厌恶的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断乎不可。那在实践中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那在实践中呢，其实刚才说了，就是圣洁生活的奥秘就是在知道，在提醒我们应当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第六章保罗用了很多你岂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岂不晓得哈，用这些话来，我们就要天天像保罗这样问我们自己，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要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谁吗？难道你不知道归信和洗礼的意义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中与他联合了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他的奴仆，并将自己献给他，顺服他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对吧？我们必须不断地用这些问题来问我们自己，直到我们自己回答，是的，我知道我是谁，我是基督里的新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一定要按这个标准的生活，这个就是成圣的秘诀。这就是为什么说圣徒永蒙保守，因为神的恩典不单只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他还约束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掌权，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让我们乐意把自己献上。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神的救赎是永不落空的。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放纵自己，不管怎么犯罪还能得到这个救恩的保证，不是这样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说神的恩典的拯救永远不会失败，我们会跌倒，但是神的救恩不会失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呢，讲了施布真的那个形容什么是恩典呢？ 我最后用十部真的一句人生的箴言来跟大家跟各位弟兄姊妹也共勉。十部真我也是前几天看到了，我非常的 amen 这句话。他说，每天早上醒来，我先要见主的面才能见人的面。这是十部真每天早上灵修自己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每天早上醒来，我先要见主的面才能见人的面。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每天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的最好的一个操练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你那丰盛无比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边临到我们，正如罪在死亡中作王，你却使恩典在义中作王，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然而你的恩典呼召我们，复苏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如今在你儿子里面得到称义，得以在你面前站立无所畏惧。主啊，愿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心中作王，使我们不再顺从肉体的私欲，而是甘心乐意地顺服你的旨意，帮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活出合乎福音的生命，使人见到我们就见到你救赎之恩的荣耀。愿我们常以恩典夸口，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行走在你所命定的路上，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在荣耀中永远称颂你。奉我们的救主恩典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